学到了什么呢？大家列下来，一否机要吐了，
靠你、啊，
一直讲。欢迎收听上等肥肉，我是乐蒂，
我是否机，
我是陈六。
那今天我们录音的时间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真的很冷。
对，真的。
你们有习惯台北吗？因为这是我跟陈六来这里的第二个冬天吧。
我
应该不是吧？你应该有脱离阵子。
对，我住了18年，就现在回来还是不习惯这个
冷。还是不习惯吗？
对，
还是没有很习惯。我去年上来的时候，就去年算是完整在这边度过一整个冬天。
嗯哼。
就是实习的时候顶多就是在这里待整个夏天，然后就觉得很闷很热很挤，就这几个印象、然后冬天真的是上班骑车就是妈下一堆死人女是怎样、
下一堆死人女哇，你刚刚是真的打从心底相信。
但是下那个雨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这么冷。我还特别去查了就是可以吃什么保健食品可以让自己不要那么忧郁，因为我明显感觉到我是那种冬季忧郁的、
季节性忧郁。
对，我去年的时候一开始我还不知道，我还想说到底我怎么了，因为还有很多因素嘛，还有可能是想说会不会是工作上面的原因啊之类的，或者是寂寞之类的，不确定
寂寞吗？
之类的，所以就想说为什么会这么的情绪这么低落，然后后来查一查发现哦，原来是因为晒太手太阳，
嗯，
所以我还特别冲下去晒太阳，
是什么维他命？
维他命
K 吗
？K 跟 D 都要
哦。
对，多吃这几个也不用到多吃，就是可以加强摄取。
我好像有听过一种，就是那个黑人只要晒10分钟的太阳，就可以补充一天的那个维他命所需。
所以他皮肤比较容易吸收紫外线嘛？
应该是要比较容易反弹，不然他这样就要被晒死了。
对耶，
他如果他住在这么热的地方，然后他还可以吸收更多的紫外线。
可是你不是说十分钟就够了？那就代表他很快就可以吸收完了。
对，我
可能亚洲人就要一个小时，也不知道那个数据。总之就是我们今天录音的环境就在一个很冷的晚上这样，但我觉得今年没有那么冷，去年冷一点，还好去年如果真的很冷又下雨，可以不用出门上班，不然下那个雨又湿又冷、
还要骑车，
对，还要骑车去上班，如果骑车去别的地方就算了，是骑车去上班，我真的哦，觉得脱北，很想脱北，
脱北者
真的很想脱北，超想脱北。
而且我们去年还很认真，冬天都很认真骑去建工、超疯的。
我们就算下雨飘雨，我们还是穿着雨衣出发。然后今年就是就算没有下雨，然后晚上哦好冷哦啊，吃完饭哦好想睡觉、那我们回来吧，我就回来。
我就跟乐蒂说，还是今天要在家做瑜伽。
他就哦好好好，马上妥协。长大其中一项就是那个比较不会为难自己。
不错不错，
不要推迟幸福嘛。
学到了学到了，
不然可能隔天就发生什么，就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不然如果是你，这样还会去健身吗？
如果我自己一个人住，应该会。
健身是怎样让你可以连接到其他人的地方，所以你一定要去。
不是不是，就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想要发泄精力。就是听起来这看起来不像是个正常人会做的行动，但是我自己有这个习惯。
那你卧推你们一边叫吗？有些人会边推边叫的。
其实我一开始没办法理解为什么要叫。但是后面发现，哇，有他的爽点，
好
像要叫一下，
越叫越爽。
就顶多就出力的那个瞬间会，就顺便一起吐气，然后会有些声响这样子。
我之前在健身房就有一个女生，她就先教她的朋友健身，然后但她教的第一个步骤是说，来呼吸，我们要正确，来一起。她两个就什么器材都还没有靠近，然后就在旁边这样啊死啊死，然后两个一直在旁边啊死啊死。
哇，声乐课啊！
不是我没有这种状况，我不会做这种事。
我那时候就这样，我那时候超问号，我说这是很重要的一课。
有，但中正那边我有遇过那个铁链的双子，就是他们会绑着两条很粗的那种铁链，就那种感觉是、
然后练那个举重的。
对对对，
练引体向上。
一个人练完之后换另外一个人，然后那边铿铿锵锵，铿铿锵锵。
那个蛮厉害的。
虽然很厉害，但他妈也够吵，耳朵快废了。
我觉得反正是要叫，然后发现他其实也没举很重。
对对对，
哦，这个也遇过。
那边叫半天，然后一看30公斤。
对对对，或是摔杠，然后其实只差两片钢片。
对，摔杠然后摔超大声。如果是那种可能真的力竭，最后一下这样绑的就可以。可是有的是那种每一下都要摔超大力， 要引起大家注意看他这样举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霸气、
哦。这种可能都会跟那个其实手臂没有很重，但还是会张开手走路的人，有50%会重叠。
有吗？你有看过吧？
有，
就是你就没有撞成这样，然后要假装自己很壮
、欸。可是我真的发现我自己有圆肩呢，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圆肩的定义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自己的肩膀就是 Q 起来，跟瞎子一样会这样。但其实应该是要这样，
好像
蛮严重的。
好像有看过一个影片说，长期维持抬头挺胸反而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哦，好像有，就是。
但我没有认真看那一篇文章。
他好像想要讲的重点是那个不同的肌群本来就有他自己放松跟紧绷的模式。
嗯，
抬头挺胸其实也是让某一部分的肌群紧绷，一部分是放松，所以还是要懂得交替。
对。所以也不用那么忧郁，越长越大就会告诉自己说不用那么强求自己。这跟我后来我不是跟大家说我要教大家写那个 Design Your Life 里面的习题吗、
嗯、
我觉得读完那本书最后比较大的感悟就是你要知行合一，就所有的、
哦、
你一生所有的焦虑来源都是因为你没有知行合一，
哇，
所以才会焦虑、哦、然后你所有的决策都是要想办法让你的行为对得上你的价值观。那首先你就要先找出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就如果你连你什么都价值观都不知道，你当然所有行动都像无头苍蝇嘛。
嗯，
那有另外一个状况是有些人知道自己的价值观，他在乎的事情，比如说他希望多陪伴自己的家人，就像我们之前很常举例的多陪伴自己的家人，但是他没有真的陪伴他自己的家人，他做所有的行为都是可能加班啊、
嗯、
然后多做点多赚点钱啊，这样他就跟他的想要守护的那个价值观就相冲突了。
嗯哼，就有种拉扯感。
对，然后他这时候就会焦虑，因为他两件事情都搞不定，就是他的家庭搞不定、
哦、
然后工作上他也没有得到成就感，因为他的价值观觉得会有的成就感来源就不是在工作上面。
对
对、
就
是、
哦，
我看完那本书之后发现确实你需要不断的去确认自己的价值观，因为价值观还是会变的嘛，然后同时你也会你要知道现在自己到底在做哪些事情是需要放弃。
哇，跟设计好像，就有时候要减法设计。
对对。
哦。
就有一张很让人触动，是他就在说有一个司机，他原本是全职的，他每天开得很辛苦，但他其实会希望多一点时间可以陪伴他的家人，这样，所以他后来就找了一份工作是只需要开两天的车，但是长途的，然后剩下的时间。他就可以刚好长途开去一个农场，然后陪伴他的家人，嗯、然后他就觉得哇，这样改变过后的那叫什么 design 过后的整个工作方案，就是最贴近他现有的价值观的。
嗯，
对，虽然
理想生活，
对，虽然可能原本薪水没有到他原本开正职的那么多，
嗯哼，
但他更开心这样。
哦，
可能活到后面之后越来越久，就会发现可能金钱就不是自己所衡量快乐的唯一来源。
因为对我来说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对，还有一段时间，
那对我们三个可能都还有，
就是可能80岁吧。
但我今天听那个大人学的 podcast， 然后就有听到说很多人都会羡慕躺平的生活，然后会想说哇，我就整天不要做事情，然后钱来了就很好，这样很开心、
嗯、
但其实
真的吗？
对，
就是实际你有这样的生活的时候，
但确实现实生活中可以这样子的人，他们还是希望每天有点事干，就算我们嘴上嚷嚷的说好想要躺平我不想要工作了这样，但大家可能还是偏向于闲不下来的人。
嗯，
应该是多出时间可以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才叫做真的财富自由吧。
我觉得是因为很多人连自己到底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都不知道、欸、因为我最常听到就是就比如说我问到你说哎、欸，你现在有1000万你可以你要干嘛，然后大家就说哦，我要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嗯，
然后就问他说：“那你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有，我可以说得出来。
好，那你什么？
我要去蒙古草原上面学射箭，很明确吧？
很明确，
对不
对？我有个下一点，
明确到一个不知道他讲什么。
因为我真的很想要学射箭，
那现在不行吗？
有，其实我想说，我把东西都搬回台北之后，我要
就来学射箭。
对，我主要就是来台北就站就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学射箭，
嗯，
第二件事情是学萨克斯风，然后第三件事情是把体脂降起来。
哇，那有学程式语言吗？
哎、欸，改一下对话没？
你没有打从心底想做这件事情
哦，知行不合一。
对，难怪你做这件事情会那么痛苦。
不是你，
笑死！
你刚不是说，如果我有1000万，
啊、
對, 對,
对
不对？
所以你有1000万，你就不想要学程式了？它是你赚钱的手段。
哦，如果我都有1000万的话，那我就好好投资理财啊，就钱滚钱就好了、
哦，
对不对？
所以不会想要再学。
我应该去学其他欧洲的语系或其他的语言，但电脑的语言应该 就可以先放一
边，就交给其他的伙伴们学。
那陈六有吗？如果你现在有1000万，
我可能真的不会再继续做设计了。
哎呀呀！
可是我觉得我应该会持续做一些推广我学到东西的事情，就可能也像大人学那样吗？就是继续录音啊，肯定也是我会做的。就是分享这件事情，应该算是我目前找到一个我不愁吃穿了还是会继续做的事。但仔细想想，设计就是对我来说，对赚钱的工具，但是它又是一个不会让我无聊的赚钱的工具。
哦，其实我发现我们两个还是有某种共同点，就是其实啊，不是
秃头部分吗？
有没有秃头？
秃头，秃头好像
不是，我也还没有秃，20几岁，
预备秃头，秃头预备员
，almost。
我要说的就是即便有再多的时间跟金钱，还是有某些最核心的价值。不要再笑了，我觉得就是还是有某些最核心的价值，即便有钱有闲还是会想要去做。那对我来说学语言可能就是一件事情，那对陈六来说可能就是推广教育这件事情。
那你们是很早就知道这件事情，还是渐渐的发现？
我自己的经验很特别，就是在不断的去写那种
跟不同的女朋友交往之后，想要
真的，每个会的语言都不一样，
想要跟不同的女友一起出国发展，就要学那一个国家的语言，是吗？是这样吗？
他没有否定，代表是，
那个感情是一种很特别的催化剂，它就是一种很特别的溶剂，把自己溶进去之后会产生一些化学变化。
对，
哇，讲的真好。我好像也是近，我觉得是近一年才比较明确，就是可能以前会有知道自己喜欢教育，可是没有这么打从心底的相信这件事。就是这阵子在那个嘛，可悲的待业期间，拜托大家有工作的话，请丢给我。
好，在底下留言。
好，然后就跟同事聊蛮多的，之前的同事啊，然后就聊到一个。比如说，我就跟他聊到，我觉得设计好像在我待业期间就一直觉得好像不是我打从心底想做的。我会有动力，只是因为我觉得有趣才有动力，而不是打从心底纯粹的动力。然后他就说，那但是你觉得你现在有在往你的理想生活靠近吗？因为他就分享他现在在这个职位，他其实并没有到100%的开心，或甚至80%。但他仔细在回想的时候，他发现撇除工作之外的那些生活，应该说涵盖工作，然后加上其他下班时间等等的那些生活，他其实都有发现他在往他的理想生活靠近。那我就在想，那会不会设计对我来说，其实也不一定要就是我不喜欢就不做，而是去看整体上来说，我有没有在往我的理想生活靠近，然后设计只是我的一个其中一个
手段
而已。对啊，
搞懂目的跟手段这样。
会问你们这个问题是因为很多人都是要等到好像真的有钱了才会去做下一个事情，或是他们想做的那件事情，然后每天的生活都搞得很不开心，那我就觉得蛮可惜的。就是他可能其实也有很明确知道自己想做的事情，或是就算没有很明确，像我自己本来就是到现在可能还没有到很清晰可以向你讲出什么我要去什么蒙古学射箭这种，就没有到这么完整的一件事情。但起码我现在如果想到什么地方可以尝试，然后让我快乐一点，我可以在最低限度不伤害我原有的生活的情况下就去做啊。
哦 ，MVP。
对啊，就生活是很多小小 MVP。
我也觉得，就是我现在会觉得好像很多时候，比如说以我为例，即便我现在。还是设计师，不是一个教育者，但我现在还是可以做很多微小的行动去慢慢的满足那个价值，而不是像以前就是跟在学校一样，你就是要先读好书考高分再去想你才有更多的选择权选你想读的东西。可是很多人就是考到75级、欸、现在是60级，哇好老啊、
欸、对哇
代沟了，
我以前讲
老了30了
就很多高材生不都考完然后才发现哇嘞、啊、我要选什么？
对啊，确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吧？大家选那个志愿都是选自己分数可以填到最好的学校。
没有，我填了3间哲学系。
虽然我 age case，
我也是，我也都是只有填哲学系。但是我的故事是因为我那时候本来想要填电影系之类的，但我妈就不准我填。我分享过这个故事吗？
我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真的
可以讲一下。可是为什么会允许哲学系？我觉得这个
对，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很喜欢拍影片。 然后所以我就自己去搜寻了高中的，因为高中那时候有直升跟考会考这两个选项，然后那时候就在犹豫说我真的很想要去学多媒体，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我很有热忱的事情，我那时候每天晚上都投入一直在弄威力导演，那时候还是威力导演，
哇，
狂玩威力导演，
这个有时代感，
对，我就狂玩威力导演，我觉得太好玩了，我真的很喜欢影像做影片这样。我就跟我妈说我要读多媒体，我妈说这个妈妈是觉得可以当副业，你还是可以找一个主业这样。然后到了我还我就念普通高中，然后念普通高中，但我是念实验班嘛，所以就还是有一些其他课程，然后就有学到了哲学。然后那时候哲学我也是很喜欢，但我喜欢原因是因为那时候哲学的老师跟我很对频嘛，他会很肯定我提出来一些想法跟报告，他就觉得很完整
哦，
这样，然后会让我觉得蛮有趣的，对，鼓励到比起在其他的学科这样，所以老师真的很重要，他就是选择了哲学系。然后我那时候选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就是因为大学还是可以选嘛，就是选什么电影系啊其他的这些系这样、
嗯、
我就跟我妈说那我要选电影系，我妈说不行，我说那我要选哲学系，我妈说随便你，然后我就选哲学系、啊、
他都说随便你，然后选一个哲学系
对对，他说不可以选电影系，然后我就选了哲学系，就这样，然后我就来这里就遇到大家了。其实故事是这样子的，
命运的那个，
我那时候是有填三个哲学系跟两个社会系，
我是填两个哲学系跟两个外文系，
好吧，我们这三个人都不在看什么，
对，然后大家就直接往这里去。不然其他人，我据我所知，我的高中朋友们都是选他们，反正如果没有兴趣是法律的话，就学商这样，
嗯，
就是很简单的划分。就如果这两个真的都觉得很还好，但分数够的话，就选他那个分数最高，然后可以选的语言的大学
科系，
我是电子科系。
对 对, 對，
如果是理组的话，
对，身边的同学都是这样子的，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但我觉得后来越长大越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觉得会需要更多的事件才能启蒙自己有兴趣的事。
嗯，
因为像我启蒙过程就蛮晚的，就我可能到现在二十四，我觉得可能到我三十，或者到我变更老的阿姨的时候，我才会渐渐的聚拢我所有我有兴趣的事情。我现在都是用不同的 MVP 去测试，说我到底对哪些事情有兴趣。
哦，我前阵子也是，就是可能就比较幸运找到分享这件事，就从以往先归纳出来的。但分享这个好像也是从原本的教育慢慢验证之后，发现好像不是教育，而是分享，就从老师的身份跳脱成更大的，然后也许30岁之后也会验证成别的东西，也不一定。
哦，我自己的经验反而是，就是做原本的事情，然后做的不开心的时候，你会往哪边逃跑？而且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会往同样的地方逃跑的话，那其实你逃跑那个对象其实就是你真的很喜欢的领域，
性爱的
靠腰。我想说的是语言啊，靠腰，
这个跟你的那个恋爱关系有相关联吗？
对啊，是性爱吧
没有吧，
都往性爱走吧。
Yeah, 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吗？
都是跑去学语言的。
你说你哎、欸，你之前是有说过你可以谈柏拉图式的性，不是柏拉图式的性爱，什么
柏拉图式的性爱是一个矛盾语句吗？
是有说过你可以谈柏拉图式。
柏拉图的性，你知道那个古雅典的那个性爱其实很特别，他们很推崇男性嘛，然后他对于女性其实是很贬低的。
嗯、
他们对于一种家庭的想象就是两个男性、嗯，一个是比较年长的男性要带领一个年幼的男性。然后教会他所有的事情，包括性爱技巧也是。然后呢，等他教完这个小男孩之后，这个小男孩再去找女生，
再找下一个小孩，
建立家庭这样，然后有小孩、
oh, okay.
然后小孩再去找另外一个成年男性这样。
Okay.
这个就是那个古雅典的一种特别的教育方式。
那会怎么教育那个知识方面这些所有的知识？
不知道，反正那个吧，手把手的教吧，不能吧。
Lesson one，
这确实是的，这好像有史料有查出来，
好酷哦。
什么那个什么会影片吧，好像是还是哪一篇呢、啊？我记得好像有人有写出这个东西。
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是一个完全的题外话。就我身边有一些会喜欢炫耀的朋友，哎，我不知道你有听过这个故事，但我有跟陈六说过。
哦、
就我一个朋友，他就说，就我们聊到缴税的议题。他说啊，明天要缴税了，然后、
哦
啊、先讲工作，
大概可以猜得到。
他讲工、嗯，他先讲工作。他说啊，你工作怎么样？说我才刚工作而已。他说哦，那这样子你应该明年就要开始缴税了。我说对啊，我有试算一下，还是蛮痛的。然后他说哦，真的，我跟你讲，跨了一个级距之后更痛。
我没人问你，
他特别讲，我跟你讲哦，跨一个级距之后超痛的，真的。
哦，是是是是。
迪卡之前就那个啊，哦，我刚出社会就贷款了，然后贷款3000万，然后底下就在喷他。
啊！
对，他说什么？他是没有，他是标题是写负债3000万怎么办？ 他是写刚出社会负债3000万怎么办？但那个就不是负债啊，是他带来的、啊，而且他有那个能力去贷3000万，然后他跟我说他怎么办？
对啊，他本金应该非常够哎，
就是他资产要够才有办法让银行贷那么多钱、
啊。
对啊，那他是
在你信贷怎么过？
他在叫什么叫？
对啊，没人问你耶，奇怪耶，我没人问你耶。
我那朋友这样，然后我就有一种就是啊哦、啊，原来大人的这种炫耀方式是这么，就是不知道怎么讲。炫耀自己的那个房贷有多少之类的，
对啊，或是说我要回我的新家了之类的，我新家在天母啊，忘记跟大家讲了，
对，这种，就是说哦，我等一下没有搭捷运，等一下开车这样，
对啊，欸、我姐也会，妈的，前年过年他就说，你就我们都会去买水果，就回家，因为聚在一起才比较会买嘛，自己在外面就不太会买。那时候就买水果，想说、欸、要买香蕉吗？什么什么？我说我在台北都吃草莓，我现在草莓自由，没人问你。
是那种唐吉诃德一颗50块的草莓吗？
他就吃草莓、樱桃还有蓝莓啊。
哦，我也好想吃。
这好像都是农药残留最多的。
没有，他都买那种最贵天然的。
见不得别人好，
不是的，是
说别人农药残留。
是那个，我最近在上那个 Python 课程，那个老师非常的生活实事化。他前一阵在出一个作业，就是那个，哪一种水果农药残留最多？
不是 Python 课吗？
对对对，但他
感觉
融入一些很实事的东西。其实莓果类好像是
哦，
我们节目是很多元的，现在大家还学习到了莓果的知识相关知识。
我们从那个我们从哪里开始？
我们从柏拉图式的，
从柏拉图的性爱跟，
还有一些人生价值观聊到莓果的，
莓果是农药残留，
我们接地气。
对啊，我们节目你看听一集一个小时内可以学到8个知识。
对，大家留在底下留言你学到的知识。
今天学到了什么呢？大家列下来一。衣服机要吐了，
搞
一
样，
一直讲，
没有啊，没有要吐啊。
讲完那个话题之后，大概5分钟，我都在憋笑。
就是大家那个头皮护养要好好的做。
欸，可是我发现我们身边所有的朋友，女性朋友们，大家是工作之后才开始吐的，就没有几个样本数，就是有些是还没有工作，因为原本大家头发都差不多旺盛。但是为什么他还是很茂密呢？为什么有几个可能加班特多的人，他头发开始就掉很多
啊？白头发比较多。
对，
欸、真的，我有发现那个，就长大之后开始白头发冒好多。
对啊，
我没看过有一个就是加班很 loading 很重的人，头发还有旺盛，除非他本来就是大猩猩，不然没办法。
本来就是大猩猩是怎样？
什么意思啊？这个不同物种要怎么比较？
就是白毛超多啊。
OK， 学会了。
这个物种都不同。
好像是哎、欸，我之前的主管也是哎、欸。
对吧？你有看哪个现在哪一个40+的主管头发很多的？除非他没工作。我弟头发就很多，偷抽我弟。
我偷抽。
哎、欸，可是我今天终于说服他去打工了。
哦，
我今天就
他找的是什么打工？
我今天跟他闲聊，没有，他还没有去。我今天是让他有这个起心动念。嗯、对，我今天就问他说：“哎、欸、呀、啊，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我说：“啊，你钱还够花吗？”他说：“什么小弟不才，已经快不够花了。”这样，我就说：“那你有没有什么规划？这样，你这样，你起码生活有个目标吧？”因为他说他最近生活就是每天睡觉都睡得很不准时，然后吃东西也都就是想吃要吃不吃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那还是你要给自己一个生活的小目标？”我说你可以从每个月赚10000块钱开始啊，就是从不一定要强迫自己一定要有个正职，但起码让自己每个月有10000块的收入，不要用抢的都好这样。我这样跟我弟说，
标准已经低到这个程度。
我弟就说我人品还没有低劣到会抢的，我说哦，可是我会抢我室友的钱嘞。我室友如果把钱忘在桌上100块，我会把他赶走然后不还他。
我操！
好，回到我弟那个话题。
OK。
对，然后我弟就后来我就跟我弟说，不然你就是当个卖包啊，卖包不是排班很自由嘛？你可以这周可能状态不好，就不要先不要去，然后下周状态好就多一点。然后我弟好像就开始有点被打动了，后来我就说，不然这样，因为我从以前好像从去年，就我就跟他说，我们一起开一个汉堡餐车这样，就我想要帮他找个事做，就说我们一起开个汉堡餐车，一直洗脑他说我们要一起开餐车，开餐车，开餐车。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现在赶快去找哪里有开汉堡店在争学徒或是争内外场这样，然后他今天真的找了
哦，
他今天真的找了，
大进步，
超感动，
不会是麦味登吧？
没有没有没有，他今天他就列了，我那时候就开了一个 Notion， 我今天还教会他用 Notion，
我靠，
就这么感人。他那时候还问我 Notion 什么，他连 Notion 0都不知道，然后我还跟他说是一个，就是他是一个线上可以文件协作的系统，然后他今天找了10家汉堡 真才的资讯，那我真的
好感动，
眼泪要流出来，
直接落泪了。
对，我感觉他其实是有心想要改变，只是他可能还没有一个人帮他挑起这个线头，所以他还不知道要怎么理这些东西。
感觉是他这个整个失业的生活也持续一段时间了，
对，他也想要出个洞这样。但他今天找到那些资讯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
会落泪。如果我是你的话，
对，
真的蛮感动。
对他终于，我弟终于去找工作，终于
你们汉堡餐车开得成。
对，
那我要吃免费的
啊，不可能的啊，真是不可能。
认识的，多收一百。
那个汉堡包用那个蔬菜包的，跟摩斯那个蔬菜包，
对，那个蔬菜包超可怕的。
现实生活会吃那个，都到底是怎样？
可是我们的那个马黄公子室友还会吃这个。
在这边跟大家说，就是请问大家，有人如果宵夜也会吃生菜叉的话，
对，
帮我在底下留言。
但
撇除你是真的在减脂或是168的人，
黄公子就是会半夜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聚在沙发，原本还很开心，这样就享受晚餐的饱腔，然后突然说：“哦，好想吃宵夜，好想吃宵夜。”然后他去买了沙拉回来，就说：“他的人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组成的？我真的是不确定的。
好奇妙，
用菜组成的吗？他真的超爱吃草。”
但听完你弟那段蛮感触的，因为我也待业了一段时间，然后就觉得可能主要还是因为那一段时间有点 burn out， 但是会觉得因为我还是有在录音或是跑一些志工计划，然后就有一阵子在反思，假设我没跑这些活动的话，感觉我的待业的生活会变得很，就是真的很无聊，
所以没有跟人互动，对不对？我最近有在顾虑这件事情。
嗯，我觉得这很重要，
因为感觉整个生活没有跟任何一个人有交流或是对话的话，就算他在你的人 有一个人坐在你旁边也好，但是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感觉会有点跟社会脱节。
有，我亲身实验过，把自己关在民雄的偏乡，一个礼拜没有跟一个人讲过一句话。有这个我实验过，
是会秃头的原因之一吧？
应该是吧？
哇嘞，
不确定嘞，
不确定，
但是会让自己压力很大。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有压力，但是会觉得很 depressed， 就每天都感觉自己是一个不断往下的螺旋，这样一直往下，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所以我后来有顾虑，就是我本来很期待自己可以过完全远距的生活，后来可能就多方的尝试之后，发现好像也不全然要完全远端，完全远端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的话，也会有点无聊。
可以那种 hybrid 吧，就是混合式的，
对，
是我比较理想的目标。
对，我觉得现在其实这样就不错，就是像我，因为我不想出去公司，就是因为通勤麻烦。
嗯，
那如果我今天可以选，
直接住在公司？
不是，我才不要，
谁要啊？
如果今天真的下雨了，真的是像那种死人雨，我真的不想出门的话，就可以待在家里。
死人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名词啊？死人
就冬天，然后那个雨超大又超湿又超冷的那种，就
是、而且台北雨都很靠背耶，就是那种感觉，
那个根本就是针哎，它就是刺进你的骨头里面那种，
啊、
那骑车那刺进，你没有吗？
台北的雨都那种，就感觉很小，但它会一下一下，
雨真的是会刺进你的刺，哦，已经疯了，已经被雨逼疯了，
对，这死人有点很疯子，
好疼好疼，
对。真是寒风刺骨那种，去年学会了这个成语，亲身体会到。
啊、这成语感觉是小一就会会。
我说亲身体会那个寒风刺骨感觉，他真的哦，这哦哦。
我只会 care 那个雨是不是酸雨而已，好像台北比较。
你说会秃头吗？没差吧？你有没有淋都已经要秃了？
对啊，这没差，一直讲出来，
狂讲猛讲秃头。
看那时候听众以为我是那个二十几岁那个休学研究生，然后还秃头。
反正你们已经把我塑造成一个大肥婆啦，大家也。我觉得现在败坏你两个人名声，反正我现在名声好不到哪
去。那我的，我好像还没有那个。
你要这样挖洞给自己跳是不是？你要这样子。
他的期待，他的期待。
我有同理心啊！你们两个都被搞成这样子。
怎样？可能在塑造说我超肥，就是你好不好？
什么？我就讲到这个，我前几天还跟乐蒂讲说，因为我们最近发现我们的数据成长的比较快。然后我就说，那所以我现在剪辑就会剪得比以前还要更小心，都会把我自己讲话感觉很笨的地方剪掉。
对，他就剪他自己的。
没有，我有剪你们两个。
到时候就会这个整个节目听起来智商160只有他，然后我们两个人智商大概20，
加起来160，
整个团队加起来。
他负责100，然后我们两个平分60，
一人30，
好少哦，天哪，
好少。
这样看电影可以免费，也蛮好的。
也看不懂电影吧？看得懂吗？
直接看有光的眼睛，
连字幕都看不懂吗？
好惨了，读哲学脑袋都坏。
没有，我你们两个的形象我都有顾虑，好不好？
有吗？
有啦，比如说我们讲到一些就是有点没素质的话，我就会剪掉。
有哪些是没水准的？
就 P 开头的、啊，
那就那一整集吧。
P 开头啊 ，M 开头啊，
对啊 ，P 开头 Y 结尾。
MYB 反正现在也听不懂什么是 MYB
哇，看三个要进科技的工作素质还这样，
这个应该还是要剪掉吧，这个东西是不能留下来，
这个还好吧，这个大家听得懂吗？听不懂。
等一下留言了就开始破译，
不会
我们没有那个，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没有
密码学专家
他们要知道 PY 是什么也蛮厉害的，
应该蛮多人知道的。
我知道 Python，
Python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也太烂了，这个也太烂，
这个不能怪我，这个真的听起来有智商在三十，
这个六十我应该五十，你应该六十，
不然 MYB
这个笨蛋形象是自己塑造的，
好，不然 MYB 你们一人造一个比较好的、啊，我刚才是造的已经蛮好的，More than yellow book，
My，
哎、欸，对，可以用 My， 哎、欸，
对啊，拜托
，Many，
Many。Young boys，、oh. 听起来越来越快。
这个
不对劲，
这个要剪掉。
不对劲，不对劲，
这个
算了吧。我们三个智商加起来应该不超过三十。
我笑到流口水。
我看到了，你看到了，
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到底是什么？从我原本从一个什么感觉很有料的什么，
这是密码超
音。对、啊，
叫它叫密码超音。
秃头与密码超译员，
古希腊性爱，然后那个 Many Young Boys 跟秃头，好了，懂了，
懂了。
Many Young Boys 我们要一直讲，那成就剪不掉。
我没差、啊，我连本名都不剪。
哇，
其实还我们其实出席活动也都直接用本名。
哦，对啊，好像也还好，
对
而且蛮多人追踪我的 IG 的。我今天还有跟同事聊到一个话题。他就说不知道现在不知道怎么教小朋友，就是如果他的朋友遇到问题的要怎么跟他说，要就可能看现场状况就要跑走吗，还是也要救他的朋友？
哦，你说
就是在上次那个
哦国中的那个，
对，如果是你，你现在有一个五岁的小侄子，就如果现在他的朋友遇到他的
朋
友被欺负
遇到了，是不是
他的朋友在被别人刁难，你会过去意气相挺吗？你会跟他说你这时候就是要意气相挺，
你说来，记得舅舅教你怎么耍那个蝴蝶刀。等一下就这样子架起来之后往前推、往前刺。
所以蝴蝶刀要带在身上。
你们会觉得这个话题其实进行蛮敏感的吗？
哦，没有了，没有了，没有。好了，开玩笑。那认真讲，嗯，我想一下。好，认真反而是需要思考的事情。
我觉得我如果是我的话，我现在就会有点难拿捏，因为以前我的话，我就会跟他说要见义勇为，因为我自己就是那种，如果旁边有一个人我看不顺，我就骑过去。然后直接跟他说那种，然后我身边有些人一开始会很慌张，就会觉得我这样子会让自己摊在危险的环境底下，因为你不知道对方的会不会攻击你这样。
我觉得这有点像那个，就回到什么原始社会的这种对人对事的态度，就是哇，对方可能随时都会报复你，这反而有种，我们都好不容易进入一个法治社会，就真的有点可惜在这个层面上。但是不悦的说要不保护自己，相信法律就会保护你，这件事情是对，就还是要有自己其他保护机制。不过，对啊，我会有一种很可惜的感受。
就跟比如说有些人他什么插队啊这种，我就可能直接过去跟他讲。然后有些跟我比较不熟的朋友，他就会说：“哎，你都不怕被人家打、喔、的这种。”我就想说，为什么第一个反应不是跟我说？
对
他这种他这个行为真的不好，他竟然是说我怎么不怕被人家打？这样就是我这样去指证别人的行为，好像是我让我自己陷于不利
哦，变成你自己是受害者的那种感觉。
对，让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个心情。
这算是累积已久的一种文化习惯吗？好像确实应该好好思考。就是我们为什么会 default 的觉得指证别人这件事情是应该要想一下再做，
而且为什么是违规的人可以那么大声？ 就比如说大家临停车，然后就说啊，我临停三分钟，你又不会少一块肉，你为什么要那么多管闲事？
对啊，
的那一种，
我就直接在后面拍照这样子，
对，
就给他制造恐慌。
但他可能会攻击你，然后攻击有些人还会说什么爽啦，什么检举魔人下去这种，
不是真的有检举，检举到一半然后被打吗？
对，检举到一半被打，
超夸张的。
为什么不是临停的人被打？就有些人会传恐吓影片，就恐吓说什么再检举就要去杀你全家。
对啊。
那为什么不是临停的人要被杀全家 ？Why？
我觉得他甚至传这种讯息，都有一种什么教唆杀人还是什么 whatever， 我不是很懂法律。
嗯，就很奇怪。我们上次就遇到一个，就我们还停在 Ubike 站的前面，然后他就好像不确定我们到底有没有 K 到他，但他那个地方本来就不能停车，然后他是为了要接补习班下课的小孩，然后他就下来看我们有没有撞到他。嗯，就感觉他的态度没有很好，
因为他已经站，他直接停在车道上面。然后那个 Ubike 是在那个人行道旁边嘛，所以我们就这样牵进去，因为他就全部卡住，所以我们就只能下车，我们不能用骑的下车，然后把车这样牵进去。然后牵进去之后，我们回头的时候发现车主也在看我们，他就一看我们之后，他就下车，他下车之后，我们骑到黄公子就直接说这里不能停车哎、欸，这样。
但他一开始口气没这么，他说哎、欸、小姐这边有 Ubike 可能不能停车，不然也怕打卡到你的车什么的。
然后他就说我知道啊，
我知道。
他在说
我、哦，那你还知道、
啊？然后我就说哦，你还知道、啊？我以为你不知道、欸。
对啊，是你知道这里不能停车吗？哦，我知道啊。
他还说哦，我要接小孩啊。我想说、啊、接小孩，小孩又不是我生的，这不是什么正当性。这
应该说，假设你真的怕小孩危险，
那
你
也
更不应该停在那吧？
对啊，那车道上哎、欸，这样小朋友还更容易撞到。
为什么不是就汽车停车场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最多也才收60块？
或是你就是停在停车格，然后接你的小朋友走到你的停车格上啊？
这个感觉很多替代方案啊。他请小孩自己走，他如果怕危险，那他也可以停在一个停车格，或是你讲停车场，然后自己走过来牵着小孩子接
對、
啊、接去啊。
台北这么多停车场哎、欸，多到不行哎、欸。
而且那边算是主要干线吧，就真的超危险的。
对，很车流来来去去，然后就为了这种临停在车上，大家就要打车道，然后可能在打车道后面的人就要被大家被塞住。
有啊，我们刚刚回来路上的时候，因为好好的四线道直接被临停直接打折，变成双线道。
对啊，
对啊，有一个大货车开那个车门，差点把我们挤了，
对，差点就下去。
天哪！
然后在那个我们知名的某水果店，有一间临停在那边的车，然后我跟佛吉就停在后面，然后打右转灯看他，然后他就发现，他就慢慢的飘走。哇，
真的是头很痛哎！而且就在那临停的车对面就是车格，他就宁愿停在车道上，然后不回转，停在对面的车格上，
就是花钱停车，感觉要了他的命一样。
而且那些也不一定花钱，他就是停在不会挡到别人的道上，他也不愿意、
就感觉我自己是可以接受，为了方便而停近一点，但就有些车就感觉他没有装，就直接停。
对，他直接，
我就停
下去了。有些我真的很扯哎，他就直接停横的、哦，就横、啊、对，他连直都不停，他就直接。有点像是他在外线道，然后他要去内线道那个地方，然后就直接弯进来，然后直接横的，然后停在那个车道上，然后弯着，然后直接停进内车道，
这个、真的是看不懂。
内车道当自己的自助停车场。
哇塞！
对，而且有时候
车当 Ubike
这种临停的地方，然后可能警察要来了，就跟大家说不，这边不能停这样，然后大家还有一副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子方便一下而已，扰民呢、
啊，
这样刁难大家。
警察真的是也是蛮辛苦的。
对。
就很多摊贩也是有时候都摆到车道上，
然
后
对啊，
然
后就
会跟警察对骂，
为什么不能这样妨碍大家做生意？可是他已经占了全部哎、欸，他是怎样？他摆整个新北市是不是？他是要摆多少地方？这个要发疯！他那个物品全部都已经堆到车道上面，已经过红线，就直接大喇喇摆到车道上面，然后再跟警察说他这样子扰民，
真的不懂。感觉新北这种小小的违规一大堆，我家那边也是、
啊，超多的，大家都占用一点公共资源啊，然后让大家生活有一点小不爽，然后全部累积起来就觉得
那个
我才是对的，
该换人做做看。
哇，好敏感哦，我们的节目有办法谈这个
吗？哇，我们从新三色变成政治敏感话题，这是个大进步。
那每次上下班交通这件事情，就会让人整个 emoji 都不太好，整天上班让我最不开心的都是骑车的时候。
啊，真的，
而且发到网络上，就还是会出现很刚我们讨论到那种情况，
对，他就会说啊，你自己唠个听个方便而已。
对啊，你就大家包容一下嘛。嗯、
这是个法律社会吧？
而且为什么有这么可以这么大声的讲自己违规还感觉很有理一样？
对啊，
我之前是这样，就我也遇到一个一模一样。那时候是只有我下班而已，他就而且那天还下雨，我就已经够不爽了。然后他就停在那个完完全全挡在里面这样。然后我就停在那，其实我可以绕远一点，从另外一个很远地方回来，但我就不要，我就停在那边。然后等那个车主下来，然后车主下来看到我之后，他还绕走，这样我就骑过去挡在他的车子前面。
好狠、哦！
我就问他说：“请问你是这台车的车主吗？”他说：“对啊，怎么？”我说：“这里是唯一的出入口，我在这里等你等了十分钟。”然后下一次我再看到他，我就看到他停在对面。
正道德光，
对，我是正道德光。
可是要做这种事好难哦，对我来
说，就看大家愿不愿意付出这个时间，一个一个教，一个一个教。
像我自己有时候就。也想要有这样的勇气，但就很难。
可能就像刚才讲嘛，就是怕被打。
我之前在台原街骑车，然后遇到这种违停，我都是把那个面罩掀起来，一个人干你娘，干你娘，干你！
我靠！
那你会检举吗？
不会，因为我没有装行车记录器。
对啊，我就是会一个一个检举的。
好的，好的，上线了，上线了。回来台北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扭正交通
问题。可是有些人就会说什么很无聊啊，为什么要检举这些？我就想说，连日常这种，
这是我的生活兴趣。
就你不是也不算兴趣，我自己个人会觉得，你连这种行动都不做，那你也没什么好资格好抱怨这些交通都很乱。
哦、
就我宁愿付出这些行动，让这些人可以改正一下。
我不止守法，然后我也试图纠正别人。
应该说你本身这件事本来就没做错
啊。对啊，然后有些人还会问我说：“我干嘛那么无聊，
就是哦、
没事要检举别人这样。”
对啊，
我没有没事检举哎、欸，这是阿土。算了，我也没有想要跟他们浪费口舌。
我觉得更尴尬的是，就你乐蒂刚刚最前面提到的吧。假设你真的今天在念书的时候看到有你的朋友被欺负了，那你要不要冲过去帮他？这种你就觉得好像要比这个对我来讲更难，就我会不知道要怎么跨出那跟那个勇气的那一步。
现在确实会不知道，如果以前我会，但是现在会不知道对方到底身上有没有武器，可能要多判断到底有没有武器。但我现在身上是随时都有带着防狼喷雾，
哦，
还有我晚上走路的时候，我手上就一定会握着钥匙，
嗯、
大不了你少一颗眼球，操！如果你敢接近我的话，
防狼喷雾确实那个吸到的话很强。
我觉得我知道你有说你有玩过，
有自己玩过，
对。
我们佛吉就是一个实验性动物。
对，我就是一直保持着这种大不了的情况下继续成年人，就是保持这种大不了的勇气就可以。
有，最近有好多了。之前那个排回说被插队，我就说先生，你知道这边在排队吗？他说哦，我有看到。我说哦，那
排队、
就是、然后就默默走去，因为我一点就是脸超平，然后说哦，那可是，然后就慢慢的走回去。
欸、真的，我真的发现，那个当你的脸别人还要臭很多的话，别人那个口气，慢慢就开始温柔起来。
对。
就看谁比较硬啊，有些其实这种很多都是吃软不吃，
对，
不吃硬。
真的，
那個、
好的示范者啊。
对，那个聆听那个也是啊，他就是看我们在那边说，哦，你还知道、啊、不能聆听哦，这样他就默默缩回车上。
他理亏啊。
对啊，为什么自己聆听了还有资格下来在那边大小声？我真的头好痛哦。
我之前也是遇到聆听的，然后我也是故意停在那，然后他就硬要倒车，然后我就被他。
那你立中柱哎、欸。
不行啊，他就是已经快要撞到我的车
了，那就给他撞啊，撞了就报警了。我会这样。
哇，我没有那个勇气，可恶，还需要训练。
哦，我之前就是恶意逼车，被恶意逼车、嗯，然后那时候也是差点被撞到，可是我自己就是，干，这真的要撞到我身上，我至少绕开了。
哦，
我逼车那个我就逼回去，我沿路就骑着他，然后把按喇叭。
我也这么做，
沿路按他喇叭扒回去。
但有时候就很，就真的很烦。
对，也不是有精力可以天天这样做的。生活有其他烦恼事情的时候，就没办法拨这么多心力在
這。什么要赶去哪里的时候，遇到这种就你也其实也没时间，真的在那边跟他报警什么鬼的，就很不爽。
对，
靠
这些 button feeder，
对，就让生活这样累积一点一点，就会觉得压起来。
对，大家都还是要有情绪宣泄的管道，像我们就会在 podcast 上宣泄。
对啊，还是会有些人要分享说为什么他们觉得可以这样聆听，所以他们有他们的好理由。
哦、
因为像我的同事他就是会改管的那种，
我觉得这蛮有趣。但如果我要改管、
嗯、
我如果之后买重机要改管，我应该是尽可能去买那种声音越来越小的越好。
为什么要那么大声啊？
对，我自己很讨厌那声音那么大干什么。 我不懂耶，有人说那种声浪什么双缸四缸有特别的声浪，
那你就自己买一台在家自己吹啊。
对， 对啊，就是
然后在路上
你觉得很好听，然后分享给大家哦，这样子哦、
啊、
这个我是不懂。
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我也不会强迫塞耳机在你耳朵里啊。
这戴有些好像会那个把摩托车前面改个音响
哦，真的
就是好像南部比较多、
哦，真的头很痛哎，我觉得
还是尽量不要影响到大部分的人为主吧。但当然，假设你今天真的是，比如说你真的有什么紧急状况，那我相信大家还是可以通融。
哦，你说聆听？
对，该管的话，我是不知道有什么紧急。有吧？
改管我真的是
之前不是有个那个吗？他的排气管中间断掉啊，然后就很像改超大的管。
哦，那就去修一修嘛，那那么吵。
那个不一样，
他就是正在崎岖路上。
哦，那就可以啊。
然后他超尴尬，因为他太尴尬，所以停下来拍 reels。
这个
那可以，可是我聆听这个我蛮同意陈柳说的，虽然有时候你也不知道到底是有什么紧急状况，比如说可能边骑车边开车，然后边吃大肠包小肠，然后噎到之类，要赶快停在路边。
哇，这个 case 是有点太 age 了
之类的，不然、這個、有些像我们家旁边那个，他是真的下车，他人也没有在车上。他就真的是离开车道去买水果，还是去买水果？
对啊，我相信真的有紧急状况需要聆听的人，大部分其实都还是会，就你其实还是看得出来，有些车就是他想尽办法的不影响到大家、
嗯。对，他看起来有心的，已经内缩到不会影响到其他人开车，这种我就觉得还好，还可以接受。
因为大家都不想走路，这我自己也会啊，就是有时候可能也会停个方便，但我也会尽量停里面一点之类的。
还是我变超级有钱老人，我也会变这样。人家没差，我有钱啊，管大家去死这样。反正交通那么烂，那个路规划那么烂，我没差。
你说那个一般人的停车费就是付给停车场，我是把我的停车费付给那个警察。
对啊对啊之类的，不确定。
有这个好像是某种政治，
对啊，
政治噱头的。
说明我老就这样，不确定，没差没差，反正我有钱啊，随便你们检举啊。那个路规划那么烂，那我就要这样停啊！
都这么有钱，直接去选立委
了。那、啊、你诅咒我，我也没差、啊，反正我也快死了。
哇，好豁达哦！
确定，我可能老会这样吧。就变一个很悲伤的节目的结尾。这是我们2024第一次录音吗？
好好，我们赶快扭转一下，赶快扭转一下。
好，扭转一下，好，否极而投秃了怎么办？
大家
一人想一个办法。
好的，我的出头拯救了这一集。
好，我们下一集呢就阅读大家。
谢谢你出头超人。
对，我们下一集就会来聊那个要怎么治秃头。
对对，我们会请一个。
有，我已经查。
我们出头专家就是否极而
泣，太难过了，他妈的，
秃头专家。
就是那个要多吃内脏类的肉，然后要补充多一点的锌、嗯。
因为锌内脏很多锌嘛。
对、
哦、
然后蛋白质也要补充够多。
嗯，
维他命其实就是你的饮食要非常的均衡啦，养分都要够这样。
应该要先防秃大于让它生长。
对啊。
那秃你就要找到秃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近期睡眠啊，或是喝太多酒啊，或者
没有，我应该是用了生发水的关系。
那就先，你可以停看看。
对啊，你停用。
对，我就要打算。
你每次来录音，这种感觉，你的那一块越
来
越。
好，不要知道他焦虑，你看越焦虑，头越来越秃。
开恐慌，开恐，明天的面试都不算什么。
明天头秃光了。
没关系啊，头秃的人都很厉害啊。
真的吗？
应该吧。
我好像有看过什么 reels 说那个找那个阿 D 都要找那个秃头的，
头越秃技术越高超。
對對對，就跟找那种烧腊店要找那个
越脏的，店越脏的越好吃。
还有铁板烧包熟的，你看你这个一样。
对 对, 對，
我靠，这是什么？
对对对。
好，那你面试应该可以上了，因为毕竟现在已经
前
往秃头的特征。
有开心了，开心
了，好开心了，开心了，很好，就在这里收尾，在这里收尾吧，大家再见喽，大家晚安喽。
好的，好的，拜拜，
拜拜，拜拜。